单项体育组织选派了来自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2名技术代表和一名技术代表助理。亚奥理事会还专门选派了151名国际技术官员，同时还有685名国内技术官员，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呢，都曾经深度参与过北京冬奥会的组织筹办和国际国内大型比赛竞赛的组织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竞赛组织管理经验，将能够确保赛事在公平、公正和专业的环境当中进行。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精彩纷呈。本届亚冬会的开幕式呢，将于明天晚上举行。要为大家剧透的是，开幕式总时长大约是80分钟，其中仪式部分是50分钟。文艺表演大约是22分钟，点火仪式及主题歌大约是8分钟，主题呢是冰雪同梦，亚洲同心。在整体结构上会围绕哈尔滨、中国和亚洲的地域的地境关系来进行设计。那上篇呢立足于冰城，来讲述冰雪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梦想情怀。中篇呢立足于中国，讲述冰雪运动的燃情时速与全民热潮。那下篇呢会立足于亚洲，讲述冰雪同梦的情感连接和携手同行。那本届亚冬会开闭幕式最大的亮点就是设计了主分会场相结合的呈现方式。那主会场是设在哈尔滨的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分会场呢是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与主会场表演能够实现同频联动，这样一来呢能够具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感情共鸣，尤其是极具创造性的这个点火仪式哈，在明天呢将会令全世界感到惊艳，也期待着大家共同来关注。
我们也共同期待。另外，在5号，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公布了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的开幕式的旗手人选，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女子滑雪运动员刘梦婷将会在7号的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本届亚冬会，宁中岩将参加男子1000米、1500米和短距离团体追逐三个项目的争夺。就在去年呢，宁中岩还斩获了短距离全能世锦赛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新突破。女子滑雪运动员刘梦婷的主项啊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就是在上个月，刘梦婷刚刚获得了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克拉根福站女子大跳台的冠军，同样也是摘得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枚世界杯金牌。另外，在今天亚冬会冰壶混双项目的比赛啊，也是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了。中国队继续一日双赛，在上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与韩国队相遇了。王之宇和韩宇这对组合可谓是表现出色，他们凭借着第六局拿下3分，最终呢是以6-4战胜了韩国队，取得了4连胜，以排名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中国队实现了4连胜。那么就在此前啊，韩宇还有王之宇这对全新的混双组合表现良好。昨天他们同样也是一日双赛，在昨天上午呢是以8-3战胜了吉尔吉斯斯坦队，在晚上的中国队又是以9-6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队。今天中国队还会和卡塔尔队展开较量，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连战连捷。另外，冰壶比赛项目在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冰壶馆举行了。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今天上午10点，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内，混双循环赛有三个赛道同时开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韩国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双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中国队组合韩宇和王志宇凭借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最终以6-4战胜了韩国队，为中国队在本届亚冬会上再添一场胜利。此外呢，中国台北队对阵日本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对阵吉尔吉斯斯坦队的比赛也同样精彩。上午的比赛啊，不仅展现了亚洲冰壶运动的整体水平，也为观众们带来了紧张刺激的观赛体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座现代化的冰壶馆，这座场馆的前身呢是哈尔滨南城第一小学的一座冰球馆。为了迎接本届亚冬会呢，场馆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秉持着绿色环保理念，对场馆的照明系统、制冷设备等等都进行了升级换新，为运动员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竞技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所学校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冰雪运动人才，本次亚冬会女子冰球队中就有6名队员毕业于这所小学。依托这所学校呢，哈尔滨平房区也为国家、省市培养了260多名冰球运动员，其中有68人入选了国家队。可以说啊，这座冰壶馆不仅是比赛的舞台，更是哈尔滨冰雪运动发展的缩影。 那接下来呢，冰壶混双循环赛还将继续进行，今天下午2点将进行第7轮的比赛，其中泰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日本队对阵科威特队都值得关注。今晚6点的第8轮比赛，中国队将再次登场迎战卡塔尔队，这场比赛呢无疑是中国观众最关注的焦点。这次亚冬会的冰壶比赛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混双项目是首次在亚冬会上设立的比赛项目。混双比赛呢，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也为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中国队呢在过去的世界大赛中曾多次取得优异的成绩，相信呢这次他们也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同时啊，也祝愿所有的参赛选手在哈尔滨这片冰雪热土上展现出最好的竞技状态，为观众奉献出更多精彩的比赛。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速度滑冰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第9届亚冬会速度滑冰的比赛场馆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速滑馆也正式对运动员开放了，包括冬奥会冠军高廷宇等在内的4名中国队队员进行了第一次上冰训练。
由于是冰场首日开放，不到早上9点就有队员前来训练，包括高廷宇在内的4名中国队队员10点左右来到了冰场。在经过了拉伸和热身之后，高廷宇和田瑞宁一组开始了冰上训练。他俩的训练主要是以起跑和加速练习为主，以快速适应场地。不过由于很久没有在这里参加比赛，大家对于场地的适应面临着各自的挑战。这个赛季高廷宇由于伤病等原因，目前的状态虽然比赛季之初有所回升，但仍没有回到最佳。上届亚冬会，高廷宇在男子500米项目上摘得了中国速度滑冰队唯一的一枚金牌。本届亚冬会，他报名参加了男子100米、500米和短距离团体追逐3个项目。
另外，在昨天，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巧队入驻了位于亚布力的运动员村。本次参赛的队员共是有4男2女，共同入驻了运动员村的还有一名外方教练以及一名中方教练。中国单板运动员杨文龙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啊也是非常出色的。面对本届亚冬会，他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啊不断地做出新的尝试。今天队伍将会进行第一次官方训练。好，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女子冰壶运动员杨颖以及总台中国之声的评论员朱红元，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壶运动员杨颖。
我们都说这个冰壶运动啊是冰上的这个国际象棋，看上去非常优雅，但实际上也确实非常优雅。但是这个光靠优雅应该远远不够吧？
对，它还有很多什么体力的参与啊，然后团队协作的参与啊，包括脑力的这种参与，还有我们一个好的心态。
其实我报道这个冰壶运动也有好多年了。
对，
就我每次提到这个冰壶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脑子总是联想起来就是斯诺克。
你联想到是斯诺克，我联想的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珠。
对，就是感觉就是它像更像是冰上的斯诺克，尤其是两个队伍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
对，
就是一个是在做斯诺克，另一个队呢是在解斯诺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种过程。
对，因为你看台球，斯诺克台球它有一些战术，对吧？然后它需要做球啊，然后让下一个球怎么处理。那么冰壶也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感觉上这个冰壶运动员是不是不像别的一个竞技性非常强的运动员，体能上没有太多的要求吧？
并不是的。
不是啊，
对，可能是大家可能是觉得这个冰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其实他体力呢参与的非常多，然后我们扫冰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心率的控制，包括我们的上肢、我们的核心、我们的臀部、我们的那个腿部的蹬冰力量，都是需要的。
他刚才说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行，我上我也行，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深入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这个冰面啊，它设计的时候它有一个 U 型，你要根据这个
度的，
对，根据这个特殊的形状，然后你反复的去出手去练习这个，而且它的这个赛道其实特别长，大概有40米、44.5米左右，对，所以说反复的练习加上这种长期的这种肌肉记忆，我觉得才能像杨颖老师一样优秀。
对啊，杨颖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这个战靴来的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我觉得您的这个鞋和我和红源 穿的这个普通的运动鞋感觉大差不差的啊，有什么讲究吗？这个鞋？
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冰壶鞋，它看起来可能是有点旧，但其实我有很多双。这个呢，只是陪我征战
最
久的，对，然后也是陪我打过就是很多好成绩的一双冰壶鞋。然后看起来可能跟大家平时穿的鞋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其实它内有乾坤，别有洞天。那么我们摘下这层保护套，对吧？
拆卸的底儿依然是。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它是四氟乙烯材质的一个滑板，它是主要是用在我们在那个冰场上可以用来滑行。然后我们
这双鞋也有吗？
对，没有，我们右脚呢是用来形成制动的。
哦，
对，然后是在冰面上看
一脚加油，一脚刹车，像
对，是这个意思。
我看到一细节哈，就是这个右脚，你看这个脚尖的地方有非常深的这个磨损啊。
对，因为长期用它来制动。停在冰面上，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情况。
这就是你平时训练留下来的痕迹，
对。
你比如说您是右手执壶是吧？那比如说我是左手是惯用手，那我这个脚该怎么分配呢？我左脚穿哪个鞋呀？应该
啊，你如果是左撇子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右脚穿这个带滑板的鞋，然后左脚变成蹬冰脚，左脚变成制动的这个滑垫的这个鞋。
哦，
对。
那我如果说我们两个想玩这项运动，想参与一下，那我们不想花巨资去买一双鞋，我们也可以这样 DIY 吗？
可以啊，很多就是国外的运动员吧，然后他们可能会就是穿自己就是平时用的一些就是板鞋，然后底下加入这种材质的滑板，然后自己 DIY。然后来进行滑行，
就是比赛当中就会用到自己 DIY 的鞋嘛。
对。
但是好像冰壶贵的点不只是在这个鞋上，
还是冰壶上是吧？
冰壶上。
对，咱说说这个冰壶。
它这个一比一模式的这种，它其实就是苏格兰，然后花岗岩。
说是它对材料的这个要求非常苛刻啊。
对，它是来自苏格兰花岗岩这个材质，然后它防撞。然后不容易碎，然后不管撞击力度多大，它基本上是能做到100%不会碎的。
您这个材料是一比一用的，
对，一比一材质的，对。你看，您可以触摸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分量，
感受一下。
对，
哎，不来，哎呦，
非常珍贵的一个精致的
凉凉的，
对，手感非常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冰球运动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冰球运动非常优雅，但优雅只是暗藏其中的一小部分，实则是暗流涌动，大家是斗智斗勇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制壶手啊，把这个壶投掷出去之后，他经常会给队员发出类似于咱们哈尔滨的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声音，这是发指令吗？还是说烘托气氛呢？
主要是有两点吧。然后第一点就是想让那个这个球到非常理想的位置上那么四垒给我们指令，让我们扫兵喊 Harry。对，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这个选手扫兵手开始扫兵了，然后把这个球达到更理想的状态。然后当四垒说喊 Wall， 那就说明我们要停止扫兵。然后第二点就是主要是其实有一个人喊的就够了，但是我们就是有更多人的喊是希望什么，有一个震慑气势，
为了震慑
对
对
震慑对手
对。
您觉得我们两位适合如果参与这项运动的话，是不是我们俩个子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您的
特别适合
非常
擦冰手叫。这个称谓叫什么？
擦冰手、扫冰者都可以。
扫冰者
哈，对，都可以。
是不是这个卖力的在赛场上擦完冰以后回家就不用拖地了吧？
可能拖地更好，
更勤快了。
对。
那如果让宏源来评价一下这个冰壶运动，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我了解到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喊冰的、这个扫冰的，其实他们所有运动员训练背后还有一个隐藏选手，就是教冰师。这个刚才跟杨老师也聊过，
对，
就这个教冰特别的关键，你就一定要达到国际水准。就每一次他们训练，他都要教冰师都要把这个冰面，跟这个国际赛场的这个冰面保持一致，这样他们的训练效果才能达到最佳。真正在到这个大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运动员才能够有这种感觉，尽快的进入状态。
那冰壶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团队协作的哈。
对。
您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队员之间的这种心心相惜和默契度是如何来保证的？
我们主要是在平时一些训练上，然后我们会互相看对方这种技术特点，然后观察对方那种性格特点，然后我们会私下沟通什么样的方式你最舒服， 对，然后我什么样的沟通能让你快速的帮助到你，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些就是都是私下去做的，然后我们在场上才会有信任度，才能打赢一场胜仗。
如果说是混合双打，就两个人之间产生分歧了，战术上的这种分歧，
这个好，
一般我们队内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就是在比赛场上呢，如果我们出现争执的情况下，我们两个人都会退出来，站在大本营的外面，对，然后我们对冷静下来，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然后来诉说自己，就是自己这个目标这个想法，然后从这个局间计划，现在是第几局，然后什么样的比分，然后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对场地的了解有多好，对，有多么的了解，然后我们再去选择战术。
规则当中允许我们在比赛期间去进行这样的讨论，对吧？
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有时长嘛，对吧？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去讨论。
也可以跟教练员有交流，是吗？
可以叫暂停。然后教练员会下来，然后跟我们一些有一些交流。
对，其实像您这样的比赛，经过了这个千锤百炼了啊。那您在比赛当中还会心情上还会紧张吗？
在一些就是特别重要的这种比赛上，对，然后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的小波动，但是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对，也可以和对手互相队友之间互相的交流。
对，
理解，可能最紧张那一刻就是出手的那一刻，调整角度的时候。
对
，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深呼吸，就深呼吸三次，然后让自己就是冷静下来，平静下来。对，
好，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赛会的消息。本届亚冬会的比赛场馆啊，其实是分布在哈尔滨和亚布力两个赛区的。其中呢，哈尔滨赛区啊是以冰上项目为主，亚布力呢则成为了本届亚冬会雪上项目的竞赛舞台。今年呢，亚布力赛区的雪上赛区啊将会举行滑雪和滑雪登山冬季两项在内共计32个小项的比赛。那目前呢，运动员村也已经进入到了迎客的高峰了，已经有400多位运动员抵达入住了，并且展开赛前的训练。亚布力赛区的所有项目均在室外进行。那目前亚布力赛区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亚布力山地媒体中心采访报道的我的同事韩冰。韩冰，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主播，此刻呢，我就在亚布力山地媒体中心。那这里呢，也是记者参与雪上赛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大本营啊。那么目前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公共媒体区，它可以容纳80位记者来使用。那我身后呢，有两块大屏幕，其中一块呢，也做成了9宫格，是可以同时来播放9个赛场的直播画面。那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我的身边哈，这里呢是一个电子显示屏，它是可以实时的来播放整个赛事的这个动态消息。比如说今天要进行的是冰球和冰壶的比赛，那么未来的几个比赛日呢，将会在哪个比赛日会产生奖牌，在这里呢也可以查询到，而且呢还有一些参赛者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掌握。可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赛事呢是能够帮助记者能够更快的来更新整个的赛场的信息。那么在整个的中心呢，其实有新闻发布厅，还有采访区和工作区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区域。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存物间。那么这个存物间呢，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整个的雪上的竞赛项目是在室外来进行，那么整个的媒体记者的装备啊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的衣服呢穿的也是非常的厚哈。那么这个房间呢也是便于大家回到室内后来存放衣物和雪上的装备。那么山地媒体中心呢也是信息传播的一个总枢纽，它也配备了先进的这个通讯和传输的设备和设施，来确保我们的媒体能够高效的进行到现场报道和转播。那这几天啊，我们在媒体中心呢也注意到，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沙特等国的媒体记者呢也已经抵达，并且呢在此展开了工作。那在交谈中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本国运动员在未来几天的这个雪上的表现啊，同时也非常的期待明天举行的亚冬会的开幕式，也希望能够展现出亚洲各代表团的风采。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也了解到亚布力的3个运动员村也迎来了各代表团的入住高峰，目前呢是已经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运动员报到入住了。那么今明两天呢，还将有100多位运动员抵达。那么运动员村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周到和细致的服务啊，比如这里有专门的健身房，可以供运动员们来进行体能的训练，还提供了免费的电话卡，也方便大家来沟通联络。那本届亚冬会的雪上竞赛呢，是分为3大项、6分项、32小项。那目前呢，8个竞赛场地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通 通讯、电力、气象等部门在内，可以说整个亚布力雪上赛事的这个保障呢也已经全部到位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哈，抵达后的运动员呢实际上已经展开了非常密集的赛前的训练。那比如首次参加亚冬会的柬埔寨代表团的四名单板滑雪选手，在抵达的第一天就来到了雪场进行适应性训练。其实一方面呢，他们在适应场地，那么对于像柬埔寨和沙特这些来自热带国家的运动员来说啊，适应亚布力室外寒冷的天气，对他们更快的投入比赛可能呢显得更加重要哈。那么从明天上午开始呢，雪上竞赛的各个项目呢就将陆续的展开，我们也期待选手们精彩的表现。好，以上就是我在亚布力赛区的报道，时间交还演播室。
好，谢谢韩冰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那么就在明天，本届亚冬会就将会迎来开幕了。最近一段时间啊，将有来自34个国家的1200多名运动健儿参赛。那赛事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整个亚布力赛区的最高点大锅盔的顶峰，这里的海拔呢超过了1374米。那从这里呢，你几乎可以俯瞰整个亚布力赛区的雪道。那在本届亚冬会亚布力雪上赛区呢，将要进行的是滑雪冬季两项和滑雪登山三个大的比赛项目，有32个小项呢将在这里展开速度与激情的比拼。那从这个倾斜的程度，大家就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运动员在滑雪比赛当中是以时速几十公里冲下这些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其实这就相当于开着一辆敞篷跑车在盘山公路上狂飙。从宁静林场到滑雪圣地，从1996年首次承办亚冬会到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到时隔29年后再次承办亚冬会，那享有中国雪之门美誉的亚布力呢，借助一次次国际赛事的契机，实现了雪场、雪道、酒店这些基础服务设施，甚至包括公路改造等等一系列项目的提档升级。
好，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在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是2011年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冠军、前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程爽。欢迎程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洪源哈，欢迎两位。明天我们这个亚冬会就要开赛了哈，
对，
开幕了，并且。